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。诗篇23篇第四节，大卫说：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神会扶持我们的脚步，在他所引领的路上，他能保守我们不失脚，叫我们无瑕无疵，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。愿主坚固我们专心依靠他的心智，不被诸般患难摇动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主领前路。我们思想主领前路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诗篇第17篇。诗篇第17篇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主，我不能。
Oh, 诗篇第十七篇。耶和华，求你听闻公义，侧耳听我的呼吁，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。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，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。你已经试验我的心，你在夜间检查我，你熬炼我，却找不着什么。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。论到人的行为，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，不行强暴人的道路。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，我的两脚未曾滑跌。神啊，我曾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允我。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，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。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。求你保护我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，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印下，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，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。他们的心被脂油包裹，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，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，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。他像狮子急要抓食，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。耶和华，求你起来前去迎敌，将他打倒，用你的刀救护我命，脱离恶人。耶和华，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，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。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，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，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。至于我，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，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，就心满意足了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诗篇第十七篇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，第五节，诗篇十七篇第五节，经文说道：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，我的两脚未曾滑跌。诗篇十七篇第五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诗篇十七篇第五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，我的两脚未曾滑跌。诗篇十七篇第五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，主领前路。有位姐妹做了一个梦，他说这梦把他的一生从痛苦的心境转为无比的甘甜。他梦见他在一群人中间，他站在一片宽阔的青草地上，那时候他年轻又快乐。他往前看，看见一条狭窄陡峭崎岖不平被峡谷包围的路，老是要往上爬，并且布满了荆棘和刺草。一个充满迫切的声音领导他说，这就是你人生的道路，走上去吧。他胆怯退缩拒绝说，没有人走上这种荆棘路脚不流血的，没有人有力量一直走这么崎岖艰难的路，要我走我一定会昏倒流血死在那里。但这声音却坚决地说，这是为你量定的，走吧。他就开始走了，才走几步就遇到石头和荆棘。可是看哪，当他的脚 要踩下去的时候，一个天使般的小孩就来到了前面，清除这一切，清理了这一步，又接着清下一步，一次就是清这当下的一步，最后他回头看他走了多远。在路的开头站着的是救主耶稣，他发现是主在指点这个天使般的小孩来为他服务。
顺服神的最高旨意，善尽我的最高职责。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？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，与孙大中一起灵修，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。
今天我们思想竹林前路这个题目。信主的路不是一条易路。马太福音七章十四节，主耶稣已经说过，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，保罗和巴拿巴说，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三节，保罗说，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，神不但拣选我们，他还要炼净我们，他许可我们战胜苦难。只要我们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，走神所选定的路，他自然会保守我们的脚步。在信仰的路上，试探和烦恼是常常会遇见的。主自己已经走过这条充满荆棘的路，他为我们受过苦，给我们留下榜样，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主带领我们走过的路，虽然有时充满坎坷，但他的脚印要不就在前面，要不就在旁边，叫我们感到并不陌生。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。诗篇三十七篇二十三节，大卫说，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，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。诗篇七十八篇五十三节，诗人说，他领他们稳稳妥妥的，使他们不致害怕。主以无穷的智慧引领我们走生命路，我们无需害怕，只要步步跟随。有一位寡妇，她一手养大六个儿女，但令人难以置信的，她另外还认养了六个孤儿。当人问她，你是一个寡妇，怎么能养得活十二个孩子呢？寡妇这样回答，她说， I do the work and let God do the worry. 我做我能做的工作，让上帝负责担心。跟随主，走主的道路，最大障碍就是我们里面的小信，信不过神。我们很想知道要走的每一步路，却忘了比这更重要的是知道是谁在引领我们。你说，我知道是主在带领我，可是我希望预先知道顺服的结果会如何，还有主到底会领我到哪里去呢？弟兄姐妹，信心就是一种看见。神已经为你预备了可走的路，你走出信心的第一步，时候到了，他就会向你显明下一步。当你感到无路可走的时候，神会让红海的水分开，在你眼前显出一条路，过不去的约旦河因着他的话，河水也会立起成垒。圣经里有许多的不料，比如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三节，亚伯拉罕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，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，代替他的儿子。又比如创世纪四十八章十一节，以色列对约瑟说，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，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。 不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完全在意料之外，根本没有想到。我们很容易因为看环境而沮丧失望，以为事情必然就是这样了，而忘了神与我们同在。神与大卫同在，不将大卫交在扫罗手里，哪怕扫罗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在马云的旷野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，眼看就要收网，把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一举擒来，不料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，非利士人犯境强掠，请王快快回去。扫罗只能收兵回去攻打非利士人，而大卫就安全了。人的意志是喜欢掌控一切，不愿放手，但许多事情却并非人所能控制。三国演义里在第103回提到，诸葛亮绞尽脑汁，精心设计把司马懿父子诱入方谷内，并且计划以干柴用大火把谷口截断，再以火箭射杀，让司马懿父子和魏国大军进退无路。可是没想到此时狂风大作，下起了大雨，点燃的大火竟被大雨浇熄，司马懿父子带着魏军趁机杀出重围。事后诸葛亮只得仰天长叹道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不可强也。把自己交托给神是世界上一件很冒险的事情，但若非这样，我们不能真正认识神，不能向世人见证恩典和全能都在神的手中。苦难逼着我们对神要更有信心，要更懂得交托，而不是让我们离开神。宋尚杰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，磨难去假存真，逼迫一临到教会，假的信徒就走了，真的就留下来了。主日夜守护他，从不失误，我们要有信心。常话说，不幸中的大幸，基督徒的不幸常常是大幸，因为所有的艰难都是神显示自己的据点，神会从我们的难处中显出他的荣耀。约翰派伯牧师对于神的心意和引导有以下的看法，他说，生命并非笔直的坦途，从一个祝福走到下一个祝福，然后直通天堂，乃是曲曲折折的荆棘路。神不是在我们的困扰痛苦后才出现，才收拾善后，他为我们缜密地规划了方向，借着我们所遭遇的困难塑造我们，这全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也是为了耶稣基督的荣耀。他说，所以你要留意从患难中学到的，胜过遇到了什么样的难处，发生了什么事是一回事，而我从当中学到了什么是另外一回事。成熟的信徒遇到忧伤苦难时会问，神啊，你要借着这件事给我什么差事？不成熟的信徒就会埋怨，神啊，我做错了什么以至于你这样惩罚我？弟兄姐妹，不经患难在生命中就不容易学会倚靠的功课。人生若是没有风暴，你就不会认识平静风浪的神，你不知道神的作为，也不感到自己渺小，生命就不会成长。卡门夫人说，神最喜欢他的孩子用手紧紧抱住他，因此神常常给他的孩子一些绝望。未曾经历苦难不会有属灵的真知识，很多经文你读是读了，但你不能明白，你不晓得其中的意义是什么。不经苦难你不会真正明白神只是所罗巴伯的话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约伯受苦之前只是风闻有神，受苦以后才亲眼见到神。进到有福的领域路上，经常是布满荆棘的刺草，那些看来荆棘遍布的道路是祝福的伪装。神的慈爱能使我们的流肋骨变为泉源之地， 他知道我们得胜苦难以后，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满满的祝福。神能使众山成为大道，他在前头引领，我们不用担忧。该挪开的石头，到了时候，神自然会挪开。当神选召基甸，要基甸出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，对基甸来说，他的前途简直是布满了荆棘，这条路怎么走啊？诗记第六章14-15节经文说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，你靠着你的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基甸说，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。基甸心想，胜过米甸人根本是毫无胜算，绝无可能。米甸人像蝗虫那么多，人和骆驼无数，连同亚玛利人和东方人一大批一大批的前来，我是谁？我算什么？我家是最穷的，我是家里最微小的，我就是因为害怕米甸人，我才躲在酒渣这里打麦子。要我走上这条布满荆棘的道路，我肯定流血昏倒死在那儿。可是神与基甸同在，他就能成为大能的勇士。米甸人虽多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，我与你同在，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异人一样。基甸心里很谨慎，他多次求印证，神就给了证据。他怀疑神同在，因为在那些日子里他完全看不见神奇妙的作为。诗记六章33节经文记载，那时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，在耶斯列平原安营。诗记六章36节-40节基甸对神说，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，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河场上，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，别的地方都是干的，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。次日早晨，基甸起来见果然是这样，将羊毛挤一挤，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。基甸又对神说，求你不要向我发怒，我再说这一次，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，但愿羊毛是干的，别的地方都有露水。这夜神也如此行，独羊毛上是干的，别的地方都有露水。神回应基甸的祷告，让他得到印证。神要基甸知道，他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，所以他要基甸把那些惧怕胆怯的淘汰掉，叫他们回去，在剩下的10,000人当中再指点谁可以同他去，谁不可以。神对基甸说，人还是过多，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，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。神还要再减，免得以色列人以为是他们靠自己得胜。等到基甸试了以后，神用手捧着甜水的那300人，而叫其余跪下喝水的回去。神的灵怎样帮助基甸，让他有勇气敢带着这300人去去征战呢？神的作为很奇妙。诗记7章9-15节记载，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，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，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，倘若你怕下去，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，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，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。于是基甸带着普拉下到营旁，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一些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，如同蝗虫那样多，他们骆驼无数，多如海边的沙。基甸到了，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，我做了一梦，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，到了帐幕，将帐幕撞倒，帐幕就翻转倾覆了。那同伴说， 这不是别的，乃是以色列人约阿舍的儿子基甸的刀，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。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，就敬拜神，回到以色列营中说，起来吧，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。基甸本来心里害怕，和仆人婆拉去到米甸营，一听见所做的梦和因着梦的对话，顿时信心百倍，他就敬拜神，就在神的带领下开始行动了。基甸把300人分作三队，把角和空瓶交在个人手中，瓶内都藏着火把。他吩咐他们说，你们要看我行事，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，你们要怎样行。我和一些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，你们要在营的四围吹角，喊叫说，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请留意，他不是喊着说耶和华的刀，也不是喊叫说基甸的刀，乃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基甸成了神的同工，神照着所应许的让米甸人败逃。基甸面对米甸大军，不晓得该怎么赢，但是耐心的一步一步指示他，使他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必如何。那看似荆棘满布的道路，当基甸勇敢走上去的时候，才发现他的鞋是铜的、铁的。今天在生命的试炼和考验中，我们要意识到神的同在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，因为主领前路，黑暗就转为光明，重担也顿觉轻省。神的儿女无需苦苦等待黎明，而仰望正在使万事互相效力的主，在欢畅中度过黑夜。我们写祷告，主啊，你在天上，我们在地下，你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，你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，你的带领超过我们想象，你怜悯我们，许多事没有让我们早早知道，你只要我们凭着信心跟着前行。主啊，如果约瑟早早知道他要被卖到埃及做奴隶，他的心一定都消化了。你隐藏了他的道路，使他所遭遇的苦难日后竟都成了化了妆的祝福。你是又真又活、可信可靠的主，你指挥调度、统管安排，我们只要紧紧握住你的手，你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，将我们隐藏在你翅膀的印下，你亲自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和城中的荣耀。主啊，既是如此，我们的心就默默无声，专等候你，专心爱你。求主赐我们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，愿荣耀归给你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